师您自由现场之神，现在是会计老师节，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正领袖达赖喇嘛致以崇高的敬礼，您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天来录的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公元2127年三月六日，公元2000年五月九日，星期二。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西藏真正领袖达赖喇嘛前往德国访问。英国人对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强行计划生育政策。甘肃总统访问中国。中共又在西藏乃至贡嘎地区大量开采矿物。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首先，今天新闻节目，西藏真正领袖达赖喇嘛前往德国访问。根据瑞士驻西藏办事处消息，西藏真正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3日至15日两天期间将赴德国访问。达赖喇嘛在德国访问期间，将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的第三次国际西藏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此次在德国召开的柏林会议，是西藏政府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和德国的反德可能人进行会多次举办的。在本次柏林会议上，将从世界48州来的300多名人士参加。在这个之前，已经召开过两次像这样的会议。第一次是在1990年印度达赖喇嘛召开的，第二次是在1990年德国班钦召开的。本月14日早晨，达赖喇嘛将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下午将驻德国内政大臣的邀请达赖喇嘛向德国百年启程方案。这个德国百年启程，达赖喇嘛将和德国内政大臣就公正的社会议题上展开讨论。据估计，会有4000多名行人前往观听。这个当年会是德国最大社会主义民主组织主持举办的。对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强行计划生育政策，前天中国政府为了防止本世纪中期中国人口继续发展，在立下实施一个家庭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同时有计划有目的的对少数民族区域采取严加防范措施。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八镇的报道。
好，谢谢报道。中共发表的一份通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就中国人口普遍发展一事，应采取一年不超过1.5%的控制措施。如果实行最近公布的新策略，有助于本世纪中期的中国人口发展明显减少。今年3月2日，中共的制定通告与前天中国官方信新华社发表时指出，国家必须执行倡导晚婚晚育、断除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今年的此项计划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共常委与国务院的这份通告中强烈明显地指出，这个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比以往更牢固并突出的有力措施。此份通告中还强调，少数民族必须坚决遵守拥护国家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份通告由国务院发布后，各自治区县市机关发布到人民群众当中。80年代期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对超生妇女的家庭采取罚款、剥夺子女学习与护养证的权利、强行妇女进行绝育手术。但是，在另一面，又大肆宣传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放宽政策。但是，本台根据从西藏各方口号消息来源，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中共正在西藏各地区采取各种严重的非法剥夺妇女生育权以及各种残忍的手段，来有计划有目的的减少西藏人口的发展。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络于今年2月份发表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共在西藏
明目张胆地实行着强行控制妇女生育权，对已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实行强迫绝育手术，来剥夺妇女继续生育的机会。今年二月份，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报告中，仅在去年，中国人口增长数目为1100万。
中国，这个就是我傅大生前往中国进行一起八天的国事访问，于前天到达中国首都北京。他在此次访问期间，计划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四大人权问题，相应请听上述内容。根据现在是报道，这个报道，我傅大生在访问中国期间，对他寻求大量的中国建交40年经验，引起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另外，昨天还访问中国的贵女通事沙海和旅友通事素菲等。总统马克龙森此次对中国的访问是他当然当了中共以来的第一次。他希望在此次访问期间，能和中国领导人就人权和中共艰辛统治西方东问题上进行商谈。昨天马克龙森在没有很重要之前向法新社透露说，我希望通过此次的访问能使中国与大陆的关系走向健康化，并且还希望和中国领导人商谈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上能够取得成果。所以马斯马斯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人权问题和特别对西藏人权问题，但根据跟中国上升有直接关系的有关人士透露消息，我们非常希望大陆总统马斯马斯先生和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和中央局会见时，就以上这些问题上展开讨论。大陆总统马斯马斯没有立在中国的组织，于8月21日将在大陆首都哥本哈根机场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宋以西最近指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不管任何形式支持达赖凤梨集团。为了
使大陆的中国关系不受阻碍，大陆政府应该撤销大陆总统和达赖喇嘛被捕一事。但是中共和马英九的指出，我即将在与达赖喇嘛会晤一事，中共领导人忧心忡忡，但我在8月21日会见达赖喇嘛一事没有改变。8月21日。丹麦总统奥斯曼在会见达赖喇嘛，
像是在历代丹麦总统中第一个会见达赖喇嘛的总统。丹麦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不断地谴责中国人权问题，导致丹麦和中国的关系带来较不利的影响。收听新闻，中国又在西藏某支贡嘎地区大量开采矿物。西藏东北地区某支贡嘎县境内，中共大量开采矿物，导致这个地区环境恶劣，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当地人民群众对此向中共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下面请听大正的消息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资任采访最近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流亡藏人指出，去年中共又一次在拉萨东北约73公里处的墨竹工塔县贾马乡境内实行开采矿物重大工程计划。这项工程没有开工以前，中共下令在没有任何报酬的局势下，强迫贾马乡当地人民群众出力为他们修补通车的道路。1992年，中共在贾马乡西部地区开始挖采大量金、银、铜、铁、钻石等丰富的原始矿物。当时，当地人民群众向贾马乡人民政府及有关当局强烈提出抗议，要求停止这项工程。曾多次声明，中共在江乐乡挖取大量矿物，导致当地自然资源与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农民的收成比以往明显下降，并且多次在江乐乡人民政府四处张贴标语，要求停止开采矿物。虽然
加马乡人民群众不断地向加马乡人民政府、墨竹工寮县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提出抗议，但是中共对此闭目停舌，不断地继续大量开采矿物运往中国。加马乡
西沟地区中共开采矿物八年以来，目前因这个地区的矿物被中共挖得所剩无几，又在加马乡乌日卡地区开始大量开采矿物。他还指出，在加马乡大量开采矿物的开采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没有一位西藏人。因为中共在这个地区不断的大量开采矿物，导致加马乡地区农民生活得不到保障，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庄稼收获明显下降。
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现在各位，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正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的衣食住行。
如他们带的帮助有两种，一是珍珠帮助，另一是香火帮助。珍珠帮助只有四品以上官员家中的贵妇们才能佩戴，一般官员家中的富贵就只能带香火帮助，但只要不超出允许的范围，每逢过节、庆典、宴会之日，贵妇们总要尽量在自己身上堆满各种珍珠、钻石、翡翠等各种金银珠宝。有些贵妇们的一套装饰品价数万元，以显其阔调豪华。但是明朝以后，西藏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血汗财产完全被中共剥夺。居住方面，农村及城镇人居住房屋形式为平顶立体，采用石块或土砌成，前后窗口小，门也矮小，屋内支以柱子，房顶以细圆木为圆，再横排一层细树枝，垫铺纸一层小石子，然后加价八个的泥土，立石砌成。房间有一个用土铝界或铁质三角架支起的炉度，靠墙处摆有起坐睡卧的垫子，另一方靠墙处有些木柜，下放宗教神物和日用品，桌头上挂马具或龙具，垫子旁有长方形小矮桌，放置茶碗等食具，凳子用的垫子平时在上面攀腿而坐，夜晚可在上面睡觉。这种垫子分两个部分，上面一层用布做套，内装素草或动物毛，普通约厚十余厘米，上铺羊毛制成的小地毯，亦即卡垫，大小与一条单人床单差不多。牧区人一般都住帐篷，帐篷是用牦牛毛制成的，形状不同于蒙古包的圆形，而是长方形或椭圆形。帐篷门向南，帐篷顶有风可以通风，有的帐篷周围还有草壁或干牛粪垒成的矮墙，以增强避风力。帐外地上钉有很多条毛绳，用以拴牦牛。帐篷外面还钉有木桩一根，上拴一条牧区特有的大狗。房中用几块石头或铁质三角架支起的炉度，上面经常折着船或来，旁边铺有睡垫，进门处有水桶及各种性处用的工具。
现在下个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族节目。听众朋友，毛利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大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次得了。